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使徒行传第十章，使徒行传第十章从34节到38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感谢神啊，神奇妙的工作在这里。很显然的，哥尼流和聚集在他家里面的人听到拉撒的人耶稣和施洗约翰的事。接着我们看38到40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拉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在这里我们看到西门彼得向他们说到关于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事迹，这些事情是他们已经知道的。彼得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说，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神使他复活，要公开地让世界上的人知道。这个就是神的福音，缺少任何一点就不算是福音了。在使徒行传每一篇的教导讲道里面都提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这是整个福音的一个核心，非常重要。如果没有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就不是福音了。耶稣基督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听众朋友，你和复活的主之间的关系就决定了你永恒的去处，你将来如何，是在你跟复活的主耶稣之间一个重要的关系。根据罗马书第4章25节这样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的称义主耶稣复活了。接着我们继续看41节，使徒行传第10章41到43节，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这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接着我们看那个经文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蒙赦免，这是神的应许。我们看到彼得这个人，他虽然会软弱也会犯错误，但是彼得他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一个人物，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但彼得所传讲的福音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死了复活了，凡信他的人罪就得到赦免。如果我们不愿意告诉别人这个好消息的话，那么我们就说没有，不算向别人传福音啊。听众朋友特别要注意，传耶稣基督复活就是向人传福音。接着我们看44到48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和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 啊，这是44到48节告诉我们的事情。这被称为外邦人的五旬节，没有错，这一段可以说称为说外邦人的五旬节。彼得没有想到外邦人也能够领受圣灵，那岂不是就是外邦人的五旬节吗？圣灵就浇灌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开始说方言。对西门彼得和彼得的同工来说，方言就是印证了神的救恩也临到了外邦人，也赐给他们圣灵。后来彼得就说，这证明外邦人也相信耶稣基督的，神已经赐下圣灵叫外邦人悔改，让他们也得着永远的生命。这个在使徒行传11章17-18节是说到的。那么在使徒行传15章7-11节，彼得又再次的提到这个印证，这是印证了圣灵已经临到了外邦人，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给他们，就像使犹太人得救一样，不但是犹太人，也把恩典赐给外邦人。我们要明白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障碍是不容易打开的，当时的犹太人就是不相信说外邦人也会蒙恩得救，虽然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他们还是心里面不信。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流家里面的外邦人都受了洗。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要注意，使徒行传乃是记载的三个信主的人，就归向耶稣基督的一个代表。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三个代表人物，埃提阿伯的太监，他是属于韩的后裔，大蜀的扫罗，后来称为保罗，他是闪族的后裔，前面是说是韩族的后裔，扫罗是闪族的后裔，哥林流呢，他是亚佛的后裔。在每个人信主的过程当中，可以说都是借着圣灵，他使他的仆人和神的话，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借着他的仆人和神的话，那么圣灵动工，这是奇妙的，就让人归主。在使徒行传11章，彼得就叙述了外邦人哥林流信主的经过，信主的事情。耶路撒冷的教会并没有因为外邦人信主了、信耶稣了而高兴，他们要求彼得做一个解释，于是彼得必须要为他这样的一个服事、传福音的过程来做辩护。那么这个对西门彼得来说其实很不容易，为这种事情来给耶路撒冷的教会来做辩，向他们解释，因为他曾经为这件事情做过辩解。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都知道，安提亚这个地方就成为了外邦人教会的一个福音中心，感谢神啊，这非常奇妙，安提亚成为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教会的一个中心。现在我们要看11章1-3节，使徒和犹太人的众弟兄听见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那么我们知道啊，有这些疑惑跟纷争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发生的。那么对犹太人来说，西门彼得的做法实在太离谱了，如果说在一个月之前彼得这样说，那么他们也会同意，彼得自己也会同意他们的说法。彼得现在会向他们说，好像表示说他为这个事情来做辩护。彼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他自己本来也是之前也不想这样做的，但整个事件都是什么，是由于神的圣灵在主导这个事情的发生。现在我们要看4-6节，使徒行传11章4-6节，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的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异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们看听到彼得的口气，那个时候他对神的命令也是觉得很惊讶啊。接着我们看11章的使徒行传11章7-10节，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 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俗物，这样一年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的。啊，这里说收回啊，这里说指的收回天上去，收回就是突然间啊，就是突然就收回到天上啊，这个是意思。接着我们看十一到十五节，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们，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这里这一段经文啊，非常的精彩。西门彼得把他心里所想的都说出来的。接着我们看十六、十七节，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在这里啊，这段经我们看到方言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向西门彼得做一个印证，圣灵的确确实的降临在他们身上，不然他们怎么知道他们已经是受了圣灵呢？就使他们和信徒啊成为了一体的啊，因为做这个只是一个证明，不然他怎么知道他们已经受了圣灵，使他们跟其他的信徒成为一体呢？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证明。接着我们看第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的，赞美神啊！这太奇妙了，一个人归主的过程啊！这个时候连信犹太教的也闭口了，他们无话可说，他们就接受，显然这是神的奇妙的作为，于是他们都归荣耀给神。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福音的门向外邦人现在已经打开的，现在我们看到知道福音就要进到传到啊世界的啊各地去了。接着我们接下来看十九、二十节，那些因史蒂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这里所提到的希利尼人其实就是他们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在习惯上啊，我们传统上称他们是希利尼人。到目前为止讲到的对象都是针对犹太人而已。接着我们来看二十一、二十二节，二十一、二十二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我们看到神的圣灵大大的运行在安提亚这个地方，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听到这种好消息，也听说了，于是他们就差派巴拿巴到安提亚这个地方。安提亚这个时候已经成为教会的第二个福音的中心，福音中心从耶路撒冷已经转向安提亚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二十四节，他到了那里啊，讲巴拿巴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这里我们看见巴拿巴啊，这位啊，他把他形容的实在太好了，太真实的。他的确是一个好人，他被圣灵充满，他大有信心。基督徒没有理由不成为一个好人，听众朋友，你不可能，你应该也成为一个好人。巴拿巴是那个地方的啊牧师，可以说传道的，他开始做劝勉众人的事工， 所以他也做讲道，也做教导的人，那么教会人数就增加了，因为许多人啊归服了主，这个太奇妙了，神的工作。所以教会，我们看见教会很快的就成长了。巴拉巴他需要一个助理啊，做助理的传道，那么他知道，当然他知道去找一个适合的人来做他的助手。接着我们看25、26节，他又往大署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啊。后面这一句正好，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个时候我们看见这位好人啊，这巴拿巴大有能力，被圣灵充满了，他就去找扫罗，他把扫罗带在他的身旁。就在这里，主耶稣基督的信徒在这里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这个就代表了他们是跟随基督的，叫做基督徒，他们是基督徒，这个名称啊是非常的好。接着我们看27到30节，27到30节，当那些日子，有好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事到哥了丢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了很清楚的啊记载。那个时候遍地闹大饥荒，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感受到特别的深，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开始是受到迫害，信徒被杀啊，受伤受了伤害的人很多。那么有时这个时候他们特别啊需要啊别的教会给予他们来资助，他们看到，让我们也看到他们在弟兄之间的相爱，是彼此的把教会就连结在一起，这个实在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这也是今天啊教会应该学习的啊，一个大的教会应该帮助弱小的教会，因为都是在主里是一家人，应该紧密的连在一起，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那么我们也看见有其他的信徒就也派人啊帮助耶路撒冷受苦的教会。当年扫罗啊，就后来变成保罗，他这个人当年他是什么，他是削弱迫害耶路教会的一种恶势力，不断的迫害教会的人。那现在保罗，这个保罗是以前的扫罗，他现在双手参与赈灾的事工，帮助他原先所迫害的教会。听众朋友，你们会不会觉得这实在是太奇妙的，这是神啊奇妙的工作，改变一个原来迫害教会的，上帝使扫罗变成保罗，成为一个帮助教会扶持教会的人。听众朋友，你说的是不是很奇妙？盼望啊你的蒙恩得救也在神在圣身在你的身上也行了一个非常奇妙改变的工作。接下来我们看第12章，使徒行传第12章，提到有一个人叫做西律亚基珀一世啊，这个是一个王啊，是一个王。这个人开始迫害使徒，我们看到雅各被处决了，彼得被下到监狱里面，但是却神迹似的彼得从监狱里面被释放的，因着神的审判让这个西律王立刻的死亡。所以我们要啊讲解这件事情，虽然教会在那个时候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教会却继续的在成长，成长得很快，神的道兴旺起来啊。现在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2章第1节，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西律王就是西律亚基珀一世，他是西律大帝的孙子，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西律大帝就是他的祖父，曾经 要想谋害主耶稣。我们知道没有一个家族像啊希律这个家族这么啊敌对啊神的事工，希律家族没有一个人归向神的。当这个时候啊，他们对教会迫害，之前当时的对教会的迫害是来自哪里的？大部分是来自宗教领袖，那特别是那些撒都该人。那现在又迫害来的是由政府来干预这个教会的事工，迫害从这些宗教团体转成了一个政治的团体来迫害教会。也许这个叙利王他为要影响其他的团体，他希望别人对他有好感，所以他就下手苦害教会当中的几个人。我们看到苦害这个教会，这个苦害这两个字是很难用这两个字来形容这个叙利王的恶行啊，他的恶劣的作为。他是一个非常残忍的、很冷血的来迫害当时的教会。接着我们看第十二章的第二节，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这里说得很直接，他用刀杀了雅各，雅各成为教会的另一个殉道者，他是第二个被提名的殉道者。相信还有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为主殉道了。接着我们看第三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我们看到雅各被杀了，但是彼得却奇妙的神保留了，把他的性命保留下来。我们看到神在教会中掌权的这个例子。那有人会问说，为什么雅各会被处死，那么彼得却存活呢？神为什么这样做？答案很简单，一些事情由神来掌管，神掌权，神按着他的主权来行事。我自己服侍主这么多年，看见主耶稣啊，我们的主神取走了一些这个信徒，他见证很好的信徒把他取走了，那留下来一些人，又把一些另外一些人留下来。为什么神要这样做？那我个人的观点，我就想说，哎，是不是主耶稣啊，我们的神取错人了啊，留错人了，把好的带走，把不好的留下来。生与死的主权，听众朋友要知道，生与死的主权是在于神，不在于我们。如果我们抗拒神的主权，那这是我错在我们。神是宇宙的主宰，教会也是属于神的，神有主权来在教会当中按照他的旨意来运作。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中的一个领袖，神却许可需与这个坏的王来杀害他。那彼得也是个领袖，上帝却让他存活，这是神的奥妙的旨意啊，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接着我们看第四节，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希律就派兵丁严加管束彼得，兵中的人数不但多也很严密，交付四班兵丁来看守彼得。但当天有人会把他彼得劫持走了。接着我们看第五节，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那另外一个翻译，这一节的翻译说，教会迫切的向神祷告，他们啊，教会就很迫切的为西门彼得祷告，求神拯救他。那他们专心在祷告的事情上。接着我们看第六节，第六节，希律要将他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所以他们很严密的把西门彼得啊来看守。那么你想，听众朋友，那彼得，西门彼得现在被锁上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那么怎么能够睡得着呢？听众朋友，你也记得西门彼得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他怎么做了，他跟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时候，彼得也睡着了。西门彼得没有睡眠的，他很好睡，没有睡眠的困难，他不会失眠，他在任何地方他都睡得着。他可能睡在两个兵丁当中他睡着了。这样看起来彼得对神很有信心，在这个情况他仍然啊可以睡眠。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听众，我们下次再继续。如果有人心里有感动，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我们到 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见，求神祝福你。